好，接下来哈，提到说世尊跟五比丘共住，开始僧伽生活。哈，僧伽所谓僧团一般是以四个人以上就成为僧团。哈，四个人以上，哈，那加上因为五位嘛，加上世尊就六位了。哈，就是开始僧团生活。哈，那僧团生活的特色，这里讲到说法味同尝，财味共享。那这句话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早期佛陀哈就已经开始有团体了哈，已经有六个人了哈。那团体共住，佛陀没有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守几条戒啊，没有这样子。哈，那因为因为早期的僧众素质也都很好，所谓素质很好就是说，那个出离心很强，好，就是我出家就是要了生死啊，好，我自己都觉得我当时出家没有想要了生死，好，我只是觉得说，哎，佛法很好，应该好做专业人士弘法这样子哈。那可是当时的出家，当时出家都是想要了生死哈，所以大家素质上就是有一个目标很清楚，所以那素质很这样的诉求很强，所以佛陀也没什么自戒，所以只提出一个原则，共住的原则就是法味同尝，财力共享，应该是财力的哈，就是经济方面共享，啊，那法方面呢，啊，那这个哦，共同哈，哦，听闻这样分享哈，哦。那不久，随佛出家的弟子已经有100多人哈，哦，世尊父子他们要分头教化，这边需要解释一下哈，这些都是立根的弟子啊，哈，很快的就证阿罗汉果了哈，所以证阿罗汉果之后就可以什么分头教化。好，可是我们现在凡夫出家人就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戒律里面要规定怎么样，5年不得离一子，啊，出家后5年不得离一子，好，要亲近师长学习。好，哦，那佛教有什么？哎，云水参访，好，哦，那个是要有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一出家就到处跑来跑去，那能成什么？好，哦，一定要安住下来学习。好，哦，那这个是当时都是很优秀的，当时大家成这个哦100多人哈，哦，然后就分头教化，哦，那是因为很快的就证阿罗汉的，所以当然就分头教化。世尊所宣扬的正法很快的发展，好，因为都分头教化嘛，哈，那第二年呢，啊，由化到王舍城，好，王舍城蛮远的嘛，哈，所以第二年就到王舍城，哈，得到频婆娑罗王的皈依，好，频婆娑罗王在世尊要出家前就已经跟他预言，哈，你如果将来成佛，先来度我，好，所以就。这个频婆娑罗王皈依，那佛陀的两大弟子舍利佛跟目犍连嘛，也加入沙门的哈僧团，啊，这两大弟子是世尊晚年的一个左右手，好，那时候出家弟子已经有1250人，这是我们弥陀经常提到什么1250人聚，世尊以法摄身，好，法。就是佛法，好，是不是不是说，哎，你们都要听我的，我是师父，你们要听我的，好，来管理，不是这样，以法，大家都是要来修行，要来断烦恼，求解脱，以这样的一个正法来摄受身众，好，来统摄这些啊出家众，让出家过着和乐清净的集团生活。那这一段是讲僧团生活，那这一段我们详细呢，我是想在下个单元，我们就要专门讲僧团，好，好，佛法僧，我把原始佛教分为佛法僧三个单元，好，那关于僧团这方面，我想下一节我们再会，是下一集的重点，好，所谓僧伽就是众，这个众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怎么样有组织的集合，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组织，好，所以组织就是分工啊，好，那么有人负责 以我们中国佛教，有人负责厨房，有人负责什么课堂大殿，好，组织就是分工。那有组织有纪律，应该说还有纪律，就是说几点用餐，几点睡觉，几点上课，有纪律，有组织有纪律的一个团体。那在僧团中是人人平等，依德化的法治，就是戒律而住，人人平等，东西是共有，分享，彼此间互相是警策，互相教诫，互相勉励。警策就是有懈怠的要怎样提醒，那不懂的要教，在行为上的要教诫，那么有犯错的要警策，那有这个比较心智比较弱的要给他勉励，那么这样子，而且是互相的。我们在学校是老师教学生啊，可在僧团是互相的，互相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和就是团结，好，乐就是身心安的清净，就是这个大家都守规矩，好，那么健全的僧团里呢，努力于修正及教化的活动。出家就是要修正，修行正果，了生死是最重要的目的。好，除了了生死是属于自利的，对自己，对一个修出家众自利要了生死。那利他，出家不是只有自利，还要利他。教化是一个出家众的一个内修外弘的工作，一个是内修，一个是外弘，努力于这两方面，这是出家人的功课。师尊曾经劝优婆离住在僧团中，优婆离我们知道是戒律是由他送出来的，僧中，曾经劝大迦叶放弃头陀行来住在僧中，那可见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什么阿兰若行者，独住的，但是师尊还是鼓励他们，跟大众共住，跟大众共住。离众的精苦行啊，受到当时东方摩羯陀跟央伽人民的崇敬，苦行你大部分都是单独的啦，所以说离众的精苦行，这是当时我们说禅修跟苦行是当时的一个主要修行方法。但世尊的戒律精神是集体的僧伽，僧伽是佛法在人间的具体形象。我们说三宝，佛、世尊啊，佛不在了，有佛像；法，我们现在就有经典。那僧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那么三宝目前就所谓的什么住持三宝，现在的三宝是佛像、经典、僧众。那这三个来说，还是以僧众僧团是比较具体的。有僧一定有佛跟法。师尊一直在恒河两岸平等的施行教化，到50多岁后体力就差了，他还是肉身啊，肉体的身哈，所以也游行教化，但多在舍卫城。那佛跟弟子们长期的教化，佛法相当兴盛。但师尊晚年也有一些不幸的事件。这边提到师尊晚年几个不幸事件，第一个，提婆达多的破身就是叛教。在僧团中，释迦族跟释迦族关系密切的东方比丘觉得佛法是我们的。我们说释迦族来自东方嘛，所以东方的比丘自然就觉得我释迦族是我们的，佛陀是我们的，因为凡夫嘛，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执着，觉得佛法是我们的，所以世尊的堂弟提婆达多，那么他就有这个领导僧众的企图，他想说，佛陀你老了啊，你休息吧，我来代替你领众， 好、哦，他曾经跟佛陀提出这样的要求。哦，我就想说，哎、要领众舍利弗、目犍连都还我都没教他们领众了，你还算什么哈、哦？就骂了他一顿哈、哦，那他就很不高兴哈、哦，但不得哈、哦、世尊的支持。为什么呢？哈，因为依世尊的见解，佛法不是种族国家的，而是世界全人类的。好，佛教是一个世界宗教，它不属于某个小团体。好，曾经在这个佛经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就有人提到说啊，那个我们要读佛法，我们要用什么哑语？哑语就是当时流行的，就是现在都梵语，好，要用哑语来读。世尊就说什么不要、哦、以各国就是自己的语言来读佛经，就我们现在、啊、你日本人你就用日本人来日语来读嘛、哦、你台湾人肯定用台语来读、哦、这样子佛法才容易普遍、啊、你还要去学一种语言来读佛经，那多困难、哦、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哦、那佛法、哦、那你就东方民族有这样的一个啊、哦，佛法是我们的，但是世尊说哈、哦，我们的佛法它不属于某一个哈、哦、少数人哈、哦，不应该以某一种民族为主体。世尊曾经说，我不摄受众，亦无所教理，啊、哦，不是我来摄受众，我是以法摄神。好、哦，世尊不以统摄者的领导者，统摄的领导者自居，也不交给大弟子领导。哦、你看这个西方啊、有所谓的教皇、哦、然后每一代一代的这样的教皇，可是佛教没有这样的东西、哦、也没有叫大家是人引导、哦、那更何况是提婆达多。因此提婆达多就干脆的索性跟五百比丘呢，五百初学比丘啊、哦、因为初学比丘因为比较不懂啊，搞不清楚的啊、哦、就脱离了佛法而自立，好、哦、教戒，好、哦、说苦行是苦行的无法是道，无法是道。好，那这个有关于提婆达多呢，我想，我可以的，可能的话，我们可能再专门一节来提到，几个跟早期佛教有关的一个问题，哦、佛教戒律有关的问题，哈、哦，这个提婆达多的事情，好、哦。那么在这个破身的事件中呢，世尊受到实质打击，这个阻止的就是提婆达多要害佛嘛，那么从那个山底上推一个石头下来，就还好有一个那个护法神把这个石头给弄碎了，可是还是有一个小石头打到世尊的脚流血。好、虽然由舍利弗、目犍连说法而使得初学者回归佛法的僧团，就是那五百比丘了哈。那但是教团分裂的不幸已经影响到未来。哦，那这就是说哈，释迦族哈，东方就认为佛法是我们的，那这个相对也会让一些所谓的非释迦族的比丘对释迦族的比丘有点印象不太好。就开始埋下这些未来僧团会分裂的一个因，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世尊晚年的不幸的第二个是说释迦族的背面哈，世祖早已成为这个乔萨罗的附庸哈，在世尊晚年呢、啊，终于为乔萨罗的军队所灭了。好，释迦族他事实上他是地小人少。哦、我们在佛传里面也就说哦，它是一个大国，其实它非常小、哦、地小人少，在强邻、哦、这个兼并的政策下是无可奈何的、哦、所以呢世尊也目睹得了祖国亲族的不幸、哦、这是第二件。第三件事情就是他的两位左右手舍利弗跟目犍连相继的露面。舍利弗与目犍连可以称为双贤弟子，在世尊晚年游化各方，使得佛法得到正常的开展。因为晚年世尊就固定在舍卫城了嘛，哈。但不幸的，目犍连被婆罗门所袭击，重伤而死。 那么舍利佛也回故乡入灭，哦，晚年的不幸呢，那接踵而来，世尊始终是持忍理性来适应，因为这就是世间啊，哦，世间就是苦的，哦，这是佛法对世间的一个透视，哦，所以苦就是它即使快乐都不是永恒，哦，都会变化，哦，那么连佛陀都会碰到，晚年都会碰到 这样的一个不幸，那何况我们凡夫啊，哦，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哦，这个这是世间的真相，就是这样子，哦，我们有佛法的信仰，有宗教的信仰，那么应该能够更看得更开，哦，那生命短暂啊，追求真理修福修慧才是最重要的，才不会白来一趟。那世尊80岁那年，好在毗舍里安居，好身体慢慢衰弱有病，安居3个月之后呢，率阿难，好等比丘向北方游行，在婆婆好受这个纯陀的最后供养，那么据说吃的那个什么什么就菌类的哈菇类的哈，就引起病势的急剧变化。勉强走到这个居士那，在半夜呢，就在这个梭罗双树间，好，哦，这个入涅槃。那入涅槃之前，身体还是非常虚弱。那据说呢，有一位这个120岁的须跋陀罗，哈，哦，他想要见佛陀。那阿难说：“哎，佛陀身体不太好，好，哦，那个让他休息。哦”好，那佛陀听到说：“没关系，你就让他进来。哦”好，那么就做了最后开示。那么这个须跋陀罗也证了阿罗汉果，好，哦，这是最后弟子，好，哦，那么最后谆谆教诲弟子，好，哦，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好，哦，经就是法，戒就是律，好，哦，是如父，是你们的依靠，是为汝等护，好，哦。一般在我们中国呢，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叫什么？以戒为师，对不对？好，哦，弘一大师写的这个字“以戒为师”，在我们中国佛教认为说，佛陀最后的遗教是以戒为师。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世尊真正的最后遗教是什么？我成佛以来所说的经戒、法跟律，是你们的依靠。好，哦，我们来想想看，法跟律哪一个大？法包括了什么？法包括了法的话，可以就是什么？四圣谛都是法，缘起四圣谛都是法。那律戒律只是什么？四圣谛里面的道谛里面的怎么样戒？是不是？所以法当然大。而且法才能够解脱啊，律戒律只是生活上行为上的，好，所以佛陀最后一教是经戒是你们的依靠，是你们的老师，而不是以戒为师。好，那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就是有几个戒律的问题，我们再来说哈。还有诸行是坏法，好，无常哈，精进莫放逸，诸行坏法就是诸行无常啦，精进莫放逸，好，此是如来最后之说。好，这是第二句。好，还有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好，因为佛陀要涅槃了，很多还没有证果的这些弟子们就哭啊，哦，就像好像父母要往生一样，就很难过在哭。好，佛陀就告安慰哈，就说，肉体佛陀的肉体虽然不在了，但是弟子们能够怎么样依八正道来实践，好，辗转行就是要依八正道来实践，好，那么我们讲叫转法轮嘛，好，佛依八正道而成佛，弟子们来修学八正道，那就像法轮转到弟子心中一样，好，所以怎么样，如来法身常在不灭。好， 好，这是三句非常重要的最后教诲，好，佛弟子应该要记得的。好，啊，这个呢，诸行无常，精进莫放逸。好，我们要玩课的时候，好，都要谨重记，好，精进。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好，下一句呢？好，路少水鱼，时有何乐？好，然后呢？大众当勤精进，好，如旧投篮。好，那入涅槃呢，就是去世的意思。好，众生生死死生无限流转。好，死了一定还会再投胎的。有人说死了就没了，好，事实上不可能死了就没有，好，一定会再投胎。那这样子无限的，好，正觉而得成就，究竟解脱的入涅槃是超越的，不能够用世间的存在或不存在来表示。很多人就问说，那涅槃到哪里去了？啊，涅槃是什么样子哦？好，世间的一切都是有为法，好，就是有生有灭的。可是入涅槃是一个无为法，好，是不生不灭的。那你不能用有为法来想象那个无为法，好，所以不能以世间的存在不存在来表示。好，这个是，这不是分别语言所可及的，就是这分别语言就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好，只能说呢，是无限生死苦迫的彻底的解脱了，好，就不再轮回，不再生死轮回了，入涅槃。那这个当然就是，就小圣来讲就是，那大圣当佛陀是所谓的究竟涅槃，大圣来讲的话，那佛陀是所谓的究竟涅槃，神通第一，对对，神通第一，头陀就苦行，好，头陀行苦行，好，那有十二种头陀苦行，哈，十二种头陀就是在衣食住方面的非常的苦行呐、啊，好，那这个我也是要在那个。所谓的几个戒律问题，我们再一起讨论。好、哦，这个这些还有吗？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要来看另外一个补充教材，好、哦，就是印度之佛教的第二章第四节，哈、哦，就是第二章是世尊列传，那么它的第四节呢，就是有关于世尊的教化这一节。那这一节呢，有谈到这个，蛮多哈，世尊的一个教化的。大家看一下这里哈，这边就首先提到，我们说这个，初转法轮哈，初转法轮讲什么呢？就是讲四圣谛。初转法轮就是讲四圣谛哈，那苦就是现实的这个身心，哈，苦身心，我们这个身心为什么讲苦？因为他有身体上有生老病死，人际关系有爱别离怨憎会，还有人物质方面有所的求不得苦，这个七种。那这七种来自于哪？有身心，这个五蕴，所以他说他是苦。佛教的苦，很多人说啊，你们佛教好消极啊，不是讲苦就是讲空。这个苦是什么？你不能做主啊，谁能够做主呢？生老病死谁能够做主？苦是现实的身心，好，佛法是不再谈宇宙的事情，不太谈了哈，主要是谈自己的生命、身心的生命的问题，从现实去探究，好，这样的一个种种，好，不能自主，好，就像有病一样，我们说众生有病啊，身心有病哈，身有这个老病死，心啊有什么贪嗔痴。所以需要这个医生，需要吃药。那药呢，就是佛陀的八正道。那医生呢，就是佛陀。好，那出家众就是护士，就是需要三宝的救护。那从这现实身心来探究苦怎么来的，苦的原因，就是有什么后有爱，这个贪取忌行爱。比喜乐爱，这个就是苦来自于什么？ 内心的烦恼。好，那烦恼主要就是爱。好，爱，爱什么？爱自己。好，烦恼最根源的烦恼，我们说有时候讲无明，有时候讲爱，有时候讲贪嗔痴。好，那在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哈，这烦恼有几种说法。好，那也可以说阿含经说也有时候讲爱，爱爱什么？哦，我们说，基督教会讲说哦，我们人要什么？要爱，爱不爱？可是以佛爱来看，这个爱却是我们轮回的一个根源。好，特别是爱自己，爱自己，所以呢，贪生怕死。好，那等到要死的时候，还想要活下去，这个就叫做后有爱。后有就是来生的意思，好，死的时候还想要活下去，那这个执着就是后有爱，好，那么然后就会再去找我们的父母去投胎，好，这简单说，好，那么原因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好，有爱，那么要解脱，必须要什么？要把这个因消除。要念爱，好，那么如何消除呢？啊，有八正道。好，那这个就像什么病源，好，苦之因就像病源，那苦之灭就像病好了，那么要吃药，这样子。我上次有给你们看那个苦集灭道那个两个因果吧，世间因果跟出现因果，有没有看过？有了哈。好，所以四谛的创说就是初转法轮。好，那么佛陀五比丘之后呢，就在波罗奈小住，然后禅师精行教授。好，你看佛陀对弟子的一个教导，禅师精行教授，教授是指以法的方面，初创和乐僧团之志，开始有了僧团。那有了度了五比丘之后呢，波罗奈，好，我们就是东西交界这波罗奈，有一个长者，他的儿子叫野色，好，啊，他也是非常富贵人家，好，后来呢，跟亲友多人呢，闻风而来，好，来皈依，并且出家正果，好，那据说有将近五十个人，好，将近五十个人，所以呢，那时候就已经有人了，61个阿罗汉。哦，你看这些来的全部都是阿罗汉，哦，马上出家以后马上都是阿罗汉，哦，所以我们才前面才讲说，哦，有100个的时候，佛陀就说你们要分头教化，因为都是已经阿罗汉了。哦，然后再来满慈子大驾丹言，哦，波皮也，哦，并舍外道入佛法。其实佛陀当时的弟子很多都是外道，哦，进来的，哦，那经过了雨期，哦，结束后呢，世尊就派遣弟子们游化人间，哦，自身则独往这个优楼频罗聚落，哦，这个游化人就我们刚刚讲说，哦，100个人就说，哦，你们各自去游化了，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就到了这个这个聚落，那个教化导就是度化，好，因为印度之佛教这本书是文言文，哈，化就是度化，是火婆罗门，好，我们知道婆罗门就是啊，都是供佛的，哈，是火就是供佛，供那个火的那个婆罗门，那么有三家，迦瑟是三兄弟，以及他们的弟子就有千人，啊，就住了这三兄弟。总共有1000多人，佛教之士日长，哦，一下度了到这个1000人，哦，就佛教之士日长。世尊后来他想起了频婆娑罗王之约，哦，就是第二年呢，啊，他就跟着这1000个比丘就到了摩揭陀的首都王舍城。好，哦，那频婆娑罗王一听到，赶快率，哦，这个臣民在郊外就迎请，那看到三迦瑟呢，那为弟子呢，那对佛陀的这个信心更深，哦，那王听法之后呢，就得了法眼净，就是出国，马上就证出国， 那因为在城旁啊，这个迦兰陀长者的族员呢、啊，好、哦，就建了金色供养佛陀。这个是国王信佛的开始，也是佛教僧寺的开始。竹园，啊，竹林金色。那世尊的两个大弟子，啊，舍利佛目犍连呐、啊，就在佛道成道第四年皈依。好、啊，那么他们两人刚开始是从这个三奢野外道出家，那么常常以未闻道感到遗憾。那有一天呢，舍利佛，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哈。舍利佛在城里面就看到阿说是无比丘之一的阿说是威仪祥序，诸根愉悦啊，就是因为有法的那种喜悦嘛哈，法喜啊，所以就走路啊威仪啊祥序，好啊诸根愉悦哈，因为有法喜。那么就请问他说好。叩其所师说，请问你的老师是谁啊，怎么教出这么好的学生？好、哦，那么他就回答说，释氏大沙门、哦、我的老师就是释迦、哦、大沙门、哦、因为大沙门就是、哦、当时的所谓的修道。那就问、哦、寻其所学，那就说啊，那你老师教你什么啊？好、哦，那么就举要说，我的老师就是教我们缘起的道理。那就用一个偈子来回答，老师教我们缘起，就是诸法因缘，因缘起，如来说是因，诸法因缘灭，是达沙门说。就是我的老师就是讲因缘生因缘灭。好，这个舍利我一听啊，就马上也得出果了。好，因为他讲的是对啦，就是这样。好，因为他因为当时的人都一直在探究到这宇宙的是怎么来的，好，那是想不透。就世尊就证悟了缘起，所以他一听到他啊，马上得法眼睛，就回去皈，就是回去就告诉他的好朋友目犍连啊，目犍连马上也开悟了啊，也证出果，就因此呢，两人就带着250个弟子就到竹园去跟佛出家了。啊，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舍利佛的出家。然后当时呢，有这个摩诃迦瑟，哈、哦，那么他已经出家了，啊、哦，因为当时很多沙门团，那么他是修什么？厌离行，就是苦行呐、啊，啊、哦，修苦行，好、哦，那么一向被当时的国人呢、啊、所尊仰，哈、哦，就在这个王舍城的多子塔前就碰到佛陀，那么因而呢回心入佛教。就皈依佛陀了。那他自己说，如果我没有碰到佛，我也会怎么样成为独觉，因为他的根性蛮厉的，好，他可以成独觉。那么成道第六年呢、啊，净饭王生病，好，就派遣这个优陀夷来请佛，那么以生前一见为信，就是希望最后看佛陀一面。那并且在这个尼居律园呢、啊，遇见金色来等待，师尊就跟着弟子回到了迦毗罗卫，好为四种说法，净饭王得到证，啊，大概他也证了出果哈，工人多人受戒，好又度了一亩地，就是他的阿姨所生的。难陀跟他的儿子罗侯罗出家，净饭王为之悲感不甚，就是非常难过。我难得，这儿子都已经离开了，现在孙子也被渡走了，所以非常难过。那据说呢，因为这样的因缘哈，那么所以这个后来就是出家一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好，得到父母同意。佛陀的戒都是因事而至啊，有了什么样反应，马上啊做一个调整。好，那这个净饭王很难过啊，哈、啊，后来就定了这样子的哈、啊，出家要的父母同意。那在这个迦毗罗啊留了7天，好、啊、就离开竹园，哈、啊，抵达没落族的这个什么村， 好、哦，那么四种的这个好、哦、释迦族的这些王子，好、哦、几个王子，像阿那律啦、阿难啦、金毗罗啦、提婆达多等，追踪而至，请为弟子。好、哦，那有人说是出于净饭王的意思，好、哦，本来是不太容易的哈，总而言之，他们这几个这个皇族的太子呢，也都出家了，甚至于世尊在家时候的这个理法师，理法师是一个建筑啊，比较所谓四种种姓的这个比较低的种姓，优婆离哈也在嘛，在这个时候出家。好、哦，你看，那也是就是说，这些王子跟优婆离是同时出家的，但是呢，好、哦，佛陀先替优婆离，好、哦，因为如果再照种姓来讲，那当然是这些人，哦，皇子是先的，因为佛教是以你出家的先后为什么为长，好、哦，那么佛陀是先替的优婆离。后世所传的十大弟子，除了解空第一的须菩提之外，似乎出家较晚之外，其余都是世尊早期的出家弟子。好，那世尊教化总共，这里讲45年，他的足迹所及呢，东到占波，好，西到居坛弥、摩托罗。南到波罗奈，北到迦毗罗卫，好、哦，总而言之不出恒河流域。那他常说法的地方，好、哦，不是信徒的贡献，金色园林就是水边林下，好、哦，大抵呢以清净为宜，教化为主，清净而适宜教化为主。那么有名的有什么？王舍城的竹园、灵鹫山、温泉林、舍卫城的紫园，好、哦，奇园紫，好、哦，几孤独，好、哦，奇树几孤独，好、哦，园哈、哦，还有鹿子母讲堂、华士城的基园、波罗奈的鹿苑、毗舍离的安罗园，好、哦，崇格讲堂，好、哦，猕猴合伴的牛角林。还有迦毗罗卫的尼居律园、瞿昙弥的俱斯罗园等，啊，这个都是我们在佛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其中以竹园，好、啊、跟奇园呐、啊、的时间最多，就是一个是王舍城，一个是舍卫城，啊，为最多。世尊的初期的出家弟子为限于男性的比丘。为限于男性之比丘，以从其他教团来者为多。好，你看那个舍利弗、目犍连呐、啊，好，这些都是在其他教团而进来的。哈，初自王舍城已经有1250人了。好，后来佛的姨母摩诃波舍波提呢，从净饭王往生之后呢，也求度出家。好，这边也提到说佛刚开始不允许。后来阿难的一再请求，那么终于答应，好、哦、出家。那么开始呢，有了比丘尼。比丘尼里面呢，有名的，你看他的太太哈、哦，耶稣陀罗也出家了，还有女众比丘尼神通第一的莲华社，好、哦、莲华社，下次有机会我们来讲一下莲华社的故事。好、哦，那等等哈。哦，那么其归佛的在家弟子，好，男的称为优婆塞，女的称为优婆夷，好，为数非常的多。好，总而言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淫女，那么都被啊、哦、世尊慈悲所摄受。啊，优婆塞有名的，啊、哦、摩羯陀王、频婆娑罗、阿瑟四、好、哦、乔萨罗王。这个波斯匿，还有平王的四一奇婆医生哈、哦， 那大臣于是社会城的豪商须达罗、须达多，好、哦、四种的这个摩诃男，好、哦、摩诃男等，好、哦、摩诃男，大家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释迦族被灭的时候，就是他救了哈、哦、一些人哈、哦。优婆夷有名的，比如说毗婆娑罗王的王妃哈、哦、韦提希啊、哦，这个就是。这个弥陀经的一个发起者哈、哦，他、希望佛陀介绍一个净土，还有呢，波斯匿王的王妃莫莉夫人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啊、释迦族的，啊、哦，还有须达多的妻子善生，哈、哦，舍卫城的鹿子母讲堂的鹿子母哈、哦，还有毗舍离的淫女阿摩罗啊。哦此等在家弟子也多呢，有正果及这个能论身论义身法者。下一段世尊的说法，好、哦，不是专门不专门是很深的理论，好、哦，也不以苦行好、哦、其事来惑众，唯以怎么样简明切实的教旨。你看世圣谛很清楚。哦、很清楚的，那么如何修行就是八正道、哦、非常简明非常切实、哦、是人以中道之行、哦、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哦、务使闻法者，希望能够让闻法者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怎样随分随力怎么样去恶尽得以尽其心、哦、就是看看学佛心，我们说我们上一堂课讲过，学佛初学者要什么？先有正知见。什么是正知见呢？先要什么？世间正见，知善知恶，知业知报，然后呢，就有前后世，好、哦，然后呢，就有凡夫圣人，哈、哦。那既然业是自作自受，那么希望未来更好，当然自己要好、哦、去做善业，好、哦，先什么离恶去善。首先要什么离恶、哦、修善、哦、然后慢慢甚至于呢能够呢修定自尽其心，所以佛法在恒河两岸呢、啊、很快的、哦、春风时雨的、哦、的这个教化、哦、而且虽然是由于法的善巧、哦、还有解脱道的纯正、哦、以及适合时代的根性的要求，因为当时大家都想解脱嘛，所以佛陀也讲解脱道啊。然而实际上啊，导师认为说也有赖于世尊崇高的德性，悲怀平等还有亲自的身教者为多、啊、就是说佛法之所以很快的传，其实这个世尊的身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说一个能够当为一个领导者，好，那这个身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关键。那这方面呢，这个后面呢，我想这个身教方面呢，我们想时间的关系哈，这里有很多的故事，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等到下一堂课。那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在座的就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佛诞节也快到了哈，那世尊。嗯我们刚刚就讲说他一出生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其实他的出生的这些欲这些那种哈、哦、特征，对我们一般人来看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好、哦、说人又不像人的样子哈、哦哦、其实他是有含义的哈、哦、我们刚刚讲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什么？人类哈、哦、还有就是说他为什么右胁而生呢？好、啊、怎么那么奇怪，怎么会从这个，其实右胁而生是这样，印度他们有四种种姓，对不对？四种种姓，婆罗门是从梵天的口生，好、哦、刹帝利是从胁下生，好、哦、然后吠舍呢是从好像肚子是不是哈、哦、然后首陀罗是从脚，好、哦、其实是代表从梵天的这个不同部位，是代表四种种心，所以右胁而生是代表他是刹帝利族，刹帝利族，对对对，嘿，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这是婆罗门假借神的这样的一个来说明种性，好、哦、种性来用假借神的这样的一个说力量来把这个种性为了巩固自己嘛，哈、哦、婆罗门的这种世世代代都是优越的婆罗门种，用这样，还有走七步，还走七步，然后就变成婴儿了。走七步就变婴儿，其实这个七步代表什么？我们说六道轮回，那六在外面，再加上就七，就其实这个七代表什么？超越轮回的意思，超越生死轮回，六道轮回的意思。所以这样来前世就哦，就不会觉得他就很奇怪这样子。反正就是说他，他其实他有他的含义啦。为什么走七步？其实代表超越六道轮回的意思。还有吗？原始佛教僧团民主的这律藏里面就有了，律藏，哎，律藏，这个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会提到，哎，律藏就是可以看到，哎，对，开会啊，开会，哎，也是就是开会决定这样子，他其实领导还是应该有了，比如像我们，只是说不是一个人或怎么样，还是主要就是说，哎，你看。你想想看，开会我们觉得很正常啊，大家的事情大家开会嘛。可是你要想想看哦，2500年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王权时代，好、哦，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民主思想，这是非常难得的。王权时代在古代，好、哦，哎，原则上，而且僧团主要还是我们来说，大部分是要全体通过制。以全体通过制为主，哈、哦，那或者是说，以多数决这样子，还没问题。好，那没有我们就下课哈。哦